好，大家晚安。我们今天继续希伯来书，从这个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六章的结束。那么给你们的经文上的讲义，就是把整个的脉络大纲啊都附上去。那这边主要是经文啊比较重要。那么我就把这个经文从第五章十一节还是念一遍。就是还记得我们上一次第五章一到十节已经开始谈到这个耶稣基督大司祭身份，这是一个就是第一个稍微简单谈一谈。那后面的第七章到第十章会非常详细谈。我们今天就是第五章的十一节到第六章的二十节中间的一段经文。好，第五章十一节，关于这事我们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是难以说明，因为你们听不入耳。按时间说，你们本应做导师了，可是你们还需要有人来教导你们天主道理的初级教材，并且成了必须吃奶而不能吃硬食的人。凡吃奶的，因为还是个婴孩，还不能了解正义的道理，唯独成年人才能吃硬食，因为他们的官能因着练习获得了熟练，能以分辨善恶。因此让我们割下论基督的初级教理，而努力向成全的课程迈进，不必再树立基础，就是讲论悔改、死亡的行为、信赖天主及各种洗礼、复守、死者复活和永远审判的道理。如果天主准许，我们就这样去做。的确，那些曾一次被光照、尝过天上的恩赐、成了有份于圣神，并尝过天主甘美的言语及未来世代得能的人，如果背弃了正道，再叫他们自心悔改，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亲自又把天主子钉在十字架上，公开加以凌辱，就如一块田地，时有雨水降于其上，时受润泽，若出产有益于那种植者的蔬菜，就必蒙受天主的祝福，但若生出荆棘棘藜来，就必被废弃，必要受诅咒，他的结局就是焚烧。可是亲爱的诸位，我们虽然这样说，但对你们我们确信你们将有更好的表现，更近于救恩，因为天主不是不公义的，甚至于忘掉了你们的善功和爱德，即你们为了他的名在过去和现在在服侍圣徒的事上所表现的爱德。我们只愿你们每一位表现同样的爱心，以达成你们的希望，一直到底，这样你们不但不会懈怠，而且还会效法那些因信德和耐心而继承恩许的人。当天主应许亚巴郎的时候，因为没有一个比天主大而能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多多祝福你，使你的后裔繁多。这样亚巴郎因耐心等待而获得了恩许。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以启示做担保，了结一切争端。为此天主愿意向继承恩许的人充分显示自己不可更改的旨意，就以启示来自作担保，好叫我们这些寻求避难所的人，因为这两种不可更改的事，在这些事上天主绝不会撒谎，得到一种强有力的鼓励，去抓住那摆在目前的希望。我们拿这希望当作灵魂的安全而又坚固的锚，深深地抛入帐幔的内部，做前驱的耶稣已为我们进入了那帐幔内，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做了永远的大司祭。好，这是我们这边所念的。我们知道我们上次第五章的第十节的结尾啊，也是讲到耶稣做墨基色德品位大司祭，然后前面第五章第六节就是用圣咏的话啊，就这话是 连续一直在重复，当第七章又开始讲到底什么意思，到底什么是墨迹色泽，就直到目前还是一个准备的工作啊。我们前面跟各位说了，这个真正的第五章的核心的希伯来书的核心内容呢，从这个第四章的十四节开始啊。那前面我们上礼拜跟各位谈的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准备工作，把主题提出来，耶稣基督是大司祭。那么今天的经文第五章十一节到第六章的结尾，基本上就连接了我们上礼拜的以及我们下星期以后要讲的东西，把这个前面的主题已经提出来了，那 后面的这个主题真正的发挥，今天呢是一个连接性的一个内容。那么当然这个是作者为了要这样子彼此的前后的连贯做好准备，他这边呢是对这个信仰团体的现况那么提出一些意见，说明这个现况是怎么样的，那么他讲出他对信仰团体基本的了解或者是观察，当然算作一个试金石啊，就考验这个信仰团体是不是准备好了，是不是准备好要在神修上在信仰上有更新的开始或者更深的认识。所以我们这个是这段经文的基本的内容。那么一开始我们就是从第五章的十一节到第六章的第三节，这是最一开始的简单的介绍。那经文的结构上面呢，就是第五章十一到十二是作者呢针对这个读者的具体情况稍微描述一下。当然我们讲读者首先是指这个当时这个第一个收信人啊，就是希伯来书写好以后给谁读的那群读者，第一批读者。那么他先描述怎么样，他说关于这事我有许多话要说，难以说明，因为你们听不入耳，按时间说你们本来应该当导师了，可是你们还是有人来教导你们天主道理的基本教材，好像是还在讲授，要你讲授一样，是根本的，对不对？而你们什么是吃奶的婴儿的意思，这是他们的现况。好，这第一段第五章十一到十二节，然后呢第六章的一到三节就是一个呼吁，呼吁他们要进到一个新的开始，第六章一到三节。那中间这两节又是一个联系，联系第五章的十一到十二，联系第六章的一到三节里面，那成一个彼此，让这前后两节能够彼此呼应。那么十三十四节它是描述什么是婴孩，什么是成年人，当时信仰的啊。那么他说你们现在是婴孩，那你们应该要进到这个成年的情况，不能够永远停在这个婴孩的情况里面。我现在要讲的东西当然就是整个希伯来书的内容是要让他们成熟的啊，这是整个的讲法。好，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那么前面说了是一个作者对他们当时信仰团体的描述，这当然基本上也是一个劝告啊，一个鼓励。那么目前的困难是这个信仰团体在作者的眼中看来，他们还缺乏足够的理解能力，还不能够真正的明白，就在作者的眼光看来他们还不够成熟。那么但是人们怎么样可以成熟，必须要怎么就是跟着这个作者继续的讲解才可以，对不对？所以作者呢如果跟随着这个，如果读者们跟随着作者的指示，他们在信仰上就能够慢慢的成长，就可以超过这一些基本的教导而已，就可以开始吃比较硬的食物，不是一直停在这个吃奶的阶段，不是一直停在一个婴孩的阶段。那么十三节十四节就是用这个图像性的语言来表达了哈，有婴孩，有成年人，有这个奶，有这个饮食。所以凡是吃奶的，因为还是个婴孩，还不能了解正义的道理，唯有成年人才能够吃饮食，因为他们的观能借着练习获得了熟练，能以分辨善恶。这作者这个用法当然是很清楚，在他的眼中他是说你们这群读者是像婴孩一样啊，是比较像婴孩一样。那么他们在信仰上呢还只能够怎么听这些基本的教导，什么婴孩的食物，而这一群人呢是他们只以这个婴孩的食物大概都已经满足了啊，就做的是言下之意这个，其实还差得远呢，还可以更深，你可以进入更多，可你们就是满足了。 这个其实是非常像这个一般的教会情况。我想不止台湾的哈，就是很多人就是以为这个星期天进堂就满足了。啊，这个是就是我常常跟大家分享，就是觉得很可惜，新人宝贝明明那么丰富，啊，那么每一个人说浅尝即止就很满意了，啊，舔一舔水就很开心了。这是基本的关键啊。那作者是要作者的话，当然是不是为了嘲笑说你们是婴孩小孩小朋友，而是希望他们能够听到这样子的啊，知道自己的这个现况被讲出来了，他们不应该这么自我感觉良好的啊，因为还有很多东西更美的在等着他们去追求的。那么作者是要跟他们讲这一个更美的内涵啊，更丰富的内涵。所以他们还是婴孩，还是吃奶，还是只能够听这个基本的教导而已，所以他们就没有能力讲出正确的言论，就没有能力继续分享他们的信仰，也没有能力呢更深刻的理解啊天主的道理。那这个是在神修上，我们说是婴孩状态啊，是神修上的婴孩。那这个情况呢，让他们没有办法了解希伯来书他前面第五章讲的，对不对？讲整东西，他愿意讲，那突然间说啊，我现在后来你讲，因为你们听不懂。所以关于这事我们还有很多话要说，那很难说明，因为你们听不懂。当然我们知道后来还是说了，说了，这是一个修辞学上的技巧，就是告诉他们你们得努力啊，认真的听才行。那么当然这个是他们是婴孩，一方面是表达了他们听不懂这个更深的信仰内涵，另一方面呢也是什么，他们在现实的世界当中面临到压力时，他们感到难以招架。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是一样，基督徒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我们很难有勇气承认我们是教友，或承认我基督徒，我们很难，就是一样，就是婴孩状态，还不够成熟。那么教会在那个七件圣事来说的话，那么基本上我们讲那个坚贞圣事，本来是让我们成为成熟的一个圣事，象征我们成为成熟。但我们知道这个成熟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啊，一个路程一直往前走。那这边作者所描写的，真的你看着其实跟我们这个现实的处境帮助我们非常多，可以去反省我们自己的情况。那么现在呢，就是因为还是婴孩，因为呢听不懂更深的道理，在信仰的道路上，在伦理的抉择上面临困境，就难以招架。那么他们很容易就会怎么样，就失去了这个信仰。那么现在就是作者说，如果他们愿意在这个地方继续成长，不希望因此而失去了这个最根本的信仰基础，他们就必须要努力的寻找一个方法，努力能够长大成人，努力可以达到成熟的地步。那么怎么努力呢？其实作者话很简单，听我的就好。意思做这些人就要讲，就是要讲这个道理，让他们好好听，让他们好好相信，这个是让他们明白他们的现况是不足够的。那么作者愿意给他们更多的让他们在信仰上能够真正的能够成熟。那么意思是说，听了这个作者后面的全部的教导以后，他们就能够成熟而且负责任的对自己信仰做出啊生活上的各种抉择。这是第十三到十四节讲这个婴孩跟成人。所以呢，他说让我们先把割下基督论的初期教理吧，让我们怎么样开始努力的往前迈进吧，啊，就是不必再树立基础，基本上其实已经有了，啊，要往前走了。那么什么呢？什么基础呢？就是讲论悔改死亡的行为，这边有点怪啊，这个应该是比较好的翻译，是从死亡中悔改的行为啊，比较是一个顺的，这个中文上翻译这边是有点小小的这个困难哈，应该是。好，那么悔改死亡的行为，然后呢信赖天主，然后以及各种洗礼副手，那么死者复活以及永远审判的道理，如果天主准许让我们这么去做。这边你看很清楚，是这个作者呢就是讲这个初级教理，什么就是在临洗的准备的时候应该或必须听的基本的教义课程，这边他讲得很清楚，那分为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有一个双重的这个步骤啊。第一个什么是从死亡中的行为悔改， 然后怎么相信天主。那么什么是死亡中的悔改呢？当然这个是什么，它的对应的是信赖天主嘛，啊，所以主要是前面怎么样，前面就不是信赖天主。那在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就很简单，就是什么崇拜偶像，从偶像崇拜的生活。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可以推断，那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写信的或写这个文件的对象绝大部分是外邦的皈依基督徒，就让你们回忆你们过去灵洗的时候听过这个道理了，你们已经离开什么这个死亡的行为。在旧约里面啊，旧约里面犹太的人常常听到梅瑟说，你们崇拜偶像你们就被诅咒会死亡的。现在这边是说要从这个行为里面悔改，然后怎么样相信天主，简单的说从这个多神信仰皈依到唯一真神的信仰，这第一步啊，远离这个过去的崇拜偶像的行动，从这个多神的信仰里面进到一个真正的唯一神的信仰，这第一步。那么接着呢，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那么圣洗，圣洗的内容是洗礼跟副手啊，在第六章第二节了，各种洗礼跟副手。那么这个是一个圣洗圣事的一个行为啊，倒水以及副手。有趣的是啊，这边我们中文当然看不出来啊，这边他说各种洗礼跟副手，其实那这个洗礼这个字在原文是复数，就多数啊，多数。那这个多数，因为这个我们讲这个洗礼啊，这个希腊文把地走啊，就是浸到水里面拉出来的意思。那这边大概是暗示着当时的洗礼怎么做的。当时的洗礼是把人呢按着，是按着三次。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倒三次水，对不对？我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你服，也是倒按下去，按下去三次，倒进到水里面浸三次，浸三次。所以这边当然是这个，所以这个文字还保持在这边，所以他用复数，说这么次这么多次浸在水里面。那么当然这就是那个什么副手，那这都是这个在圣洗圣神最根本的礼仪。然后最后一步呢怎么样，就是呢那么从死者中复活，然后永远审判的道理。最后什么，就是要聆听什么末世性的教导内容。我们因着洗礼，我们就不会怕永恒的审判，在审判时我们就会跟着什么所有的死亡的人一起复活了。我们复活当然是什么，不再是接受审判，而是什么接受天主的许诺，进入天国里面。好，这边是很简单的一个回忆的，这个它这个是其实是基本道理，你们都听过了，我们要记得了。好，接着第四节，第六章的第四节。好，所以我们前面这个一大段东西就谈了这个成熟的跟不成熟的信仰啊，那么基本上他们是不够成熟的。那么成熟是怎么样，还得超过这个基本教义，要超过的。好，那么接着呢第二段第六章的四到十二节，他就是警告啊，警告这些读者们不要从信仰上面摔出去啊，不要跌倒。好，那第四节我再念一次。的确，那些曾经一次被光照，尝过天上的恩赐，成了有份于圣神，并尝过天主甘美的言语，以及未来世代得能的人，如果背弃了正道，再叫他们自心悔改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亲自又把天主子钉在十字架上，公开的加以凌辱。就如一块田地，时有雨水降于其上，时受润泽，若出产有益于那种植者的蔬菜，就必蒙受天主的祝福；但若生出荆棘棘藜来，就必被废弃，必要受诅咒，它的结局就是焚烧。可是亲爱的诸位，我们虽然这样说，但对你们我们确信，你们将有更好的表现，更近于救恩。因为天主不是不公义的，甚至于忘掉了你们善功和爱德，即你们为他的名在过去和现在在服侍圣徒的事上所表现的爱德。我们只愿你们每一位表现同样的热心，以达成你们的希望一直到底，这样你们不但不会懈怠，而且还会效法那些因信德和耐心而继承恩许的人。 好，这一段谈到这个第二次的悔改是不可能的，他们前面外邦人背离过去的多神信仰，进到一神信仰，是第一次的悔改啊。如果离开传统信仰的摔出去，想要再回头再悔改是不可能的，当然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措辞，非常严厉的。但我们的过去在这个教会历史里面，曾经有一段那个非常严厉的争执，就是对于那些被教者面临这个迫害，就否定信仰的人，那么当这个教会平安后，他想要再回到信仰里面，他的罪能不能够赦啊？当时有很多人是主张不能赦罪的，主要根据这段经文啊，第二次悔改是不能的。当然这边并不是谈的那么严厉，所以后来那个思想说这个不能够回头的人啊，那么那个罪不得宽恕，这个罪这一派人就成为严格主义者，后来被教会就是排斥，并没有接受这个意见。那么教会当然是接受人啊，每一次的回头重新开始，这个慈母教会一直这样说，我们今天有这个和好圣事嘛，要把握，不断的领受。不，当时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所谈的那个情况，他所写作的时候呢，教会还没有发展到那么制度化，没有这么深的整体性的反省，他是非常严厉的说了，第二次悔改是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内容呢就强调了前面我们第六章一到三节的那些劝勉。什么意思呢？基督徒是必须一直进步，不能够停滞不前的。那么停滞不前就是退步，这惰性了哈。那么一停滞不前就退步，那一旦退步就可能完全从信仰里面摔出去，我跌倒。所以在基督徒的信仰内，当然是什么？得不断的啊，进修成长，在信仰里面操练。那我们这边当然是看这个整个的脉络，才会明白为什么这个言论上面是这么样的一个尖锐性啊。那首先第四到第六节他说了哈，指出来第二次悔改是不可能的。然后呢，第七到第八节呢，就进到下面一个图像性的语言，他讲怎么样这个人得到祝福还是被诅咒。本来基督徒在受洗以后，因为已经远离过去邪恶的行为、邪恶的信仰，已经是蒙受祝福的了。但是呢，还是有可能啊摔出去，成为被诅咒的对象。那么接着呢，最后第九到十二节，作者呢就把这个整个的眼光重新的回到这个信仰团体里面。作者他说啊，他相信信仰团体呢，基本上还是在救援里面的。当然就是讲好话了，让这个读者们愿意听下去嘛。你一直骂人家，别人就不看信了，对不对？就说你们还是不错的，还是不赖的啊，不要怕啊。但是就是提醒他们啊，即使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救恩当中，我们还是有可能从恩宠当中跌倒啊，我们还有可能陷入万劫不复的境遇。这真的不用太惊讶，这一方面是我们共同人的经验嘛，啊，另一方面就想想看，我们说那个什么环境比这个乐园的环境、亚当跟厄娃的环境更好呢？那么那更好的环境呢？在这环境里面只有一个诱惑，只有一个诱惑，那个果子他们就跌倒了。那我们现在的环境里面诱惑那么多，对不对？我们跌倒是有理由的，不是吗？就开玩笑的说了，你可以明白，就作者的警告是非常清楚的。即使我们已经活在恩宠中了，要小心，我也得不断的努力。好，那么一开始的第四到第六节里面，那么真正这个讲的是一个让我们觉得非常让我们惊讶的一个循环啊，就是什么？就是人呢可能会怎么样跌回到过去的情况。好，关键句是什么？那些曾经一次被光照的人，第六节，如果背弃正道，那么叫他们再自行悔改是不可能的。所以呢，那些曾经一次被光照，什么意思？那些曾经离去了过去的邪门歪道，已经进到这个救恩的人，已经悔改过的人啊，那么如果他再一次背弃正道，那么叫他再悔改是不可能的了。这是一个，就是从过去不好的情况进到一个救恩的情况，如果他再跌回去就回不来了。 变成一个无底的深渊。那第四到第五节的描述是很美的哈，他用五种方式来描写这个什么，他们从这个恶劣情况，从多神信仰进到一神信仰，是圣喜圣事所带来的恩宠，用五个方式描写。什么？第一个什么？被光照，对不对？一被光照，然后呢？第二个呢？它是什么？尝过了天上的恩宠，我们灵喜就尝到了天上的恩宠，然后有份于圣神，通过副手嘛，啊，有份于圣神，然后什么？尝过天主甘美的言语。啊，听人讲过福音，啊，然后呢怎么样？还有未来世代的德能，相信将来必定可以得到永生。啊，好，这边并不是条列式的一一的细数啊，说什么我们说圣神七恩对不对？什么圣喜五恩，不是这个意思啊，他只是描写一个人，就是那么领了喜以后，他成为基督徒，那么基督徒的这个存在。所有的救援恩宠怎么样？当然是非常美的写法啊，就五种情境，当然你们可以加更多了，但作者就是这几个最关键的写出来，那么就是很清楚，他是以不同的观点来描述这个圣喜圣事的恩宠。然后呢，第六节就是很恐怖的，相对应的，如果离开这个恩宠怎么样呢？我们是把耶稣再钉到十字架上去啊。耶稣本来是什么？透过十字架的死亡带给我们圣喜圣事的恩宠嘛。如果是用这望福音的话，他被钉的时候呢，这个从肋旁流出的血跟水啊，那么这个基本上也是圣喜圣事的表达。那现在如果说我们人得了这个恩典了，那我们再犯罪，我们定再把耶稣钉死一次。好，所以这个经文是一个神学性的肯定啊，说什么呢？就是耶稣的十字架死亡产生了一个末世性的救赎行动，这是唯一的一个真正带来救恩的行动，唯一的一个，没有第二个了。而且呢，这一个救恩呢是一次而永远的啊，就一次性的，永远有效。那这个恩宠呢，赏给了人，什么时候呢？在圣喜圣事中，在受洗的时候。那这个洗礼也是一次性的啊，这是我们基督徒洗礼跟犹太的洗洁礼最大的区别，一次性的啊，一次啊，永远有效。那么这些恩宠就在洗礼当中就赏给了信徒们。那么如果那些受了洗的人又把恩宠丢掉了，那么就没有别的救赎了啊，已经自己把这个圣喜圣事就给否定掉了。当然作者的目的呢，并不是要把希望这些事情发生在读者身上，当然不是的。那么他是希望用这么强烈的语言，几乎我们可以说那个情绪很浓烈的方式啊，非常生动的把这一个人如果背弃了信仰会产生的这个后果啊，无法想象的后果呈现在读者面眼前。就是他是很美的，很技巧的，用这些图像性的文字，非常强烈的话来说一个人如果背叛信仰，他的结局是万劫不复的，不可想象的。所以呢，这边就是非常大胆的一个理解方式，他把这个背弃信仰呢，就懂成什么？把耶稣再一次钉死在十字架上。其实我们今天我们要进到这个四旬期了嘛哈，我们在拜苦路成就这个经文对不对？是我们的罪把耶稣钉死了，那罪一样对不对？所以这当然是一个存在性的理解方式，就用了这个存在主义的方式来讲这个话，这是非常写实的，现在这个时刻所发生的。如果我们犯罪，什么效果？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那当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对比。耶稣本来是透过他的十字架让我们从这个罪恶的情况里面救出来的嘛。如果我们不珍惜，我们就是再一次把耶稣那么钉在十字架上里面。好，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强的一些话。那当然这边作者的目的其实是要描写什么？洗礼的恩宠是多么的崇高，以及如果不珍惜这个恩宠，那么他所犯的罪的结果多么的严重。 这是第四到第六节的话。好，那么第八节就是一个又是一个图像性语言哈、啊，好像一块田地有雨水降在上面，那么得到润泽。如果它产生蔬菜啊，是这个种植者所喜欢的蔬菜，就蒙天主祝福。如果呢，它所生的是荆棘跟棘藜，就必废弃，要受诅咒。结局当然是什么？焚烧，因为荆棘跟棘藜没有用啊，不能够拿来当做食物来吃。那这个是用图像性的语言把前面这个第四跟第六节再加以肯定。我们已经得到恩宠，已经被润泽了，已经得到雨水的润泽，对不对？那接受跟保存的天主的恩宠情况当中呢，还可以分成两类，一个是什么？一直得到恩宠，另外一个是可能会遭受诅咒的。那么当然就是遭受诅咒是什么？是人背弃信仰的意思，就是没有产生啊应该有的效果。我们领了洗，就好像是被水雨水润泽的土地一样，理论上应该什么结出丰美的果实啊，可口的蔬菜，对不对？那是天主通过耶稣愿意得到，他是种植者愿意得到东西嘛。如果我们不是这么这样生活，反而透过这个罪恶和背弃信仰的话，那么产生这种荆棘跟棘藜，结果呢没救了啊。就这些话都是重复的要说，怎么样？没有第二次救援啊，救援已经一次就实现了啊，这个只有珍惜，谁不珍惜就没有了，没有第二次，没有第二次悔改，也没有第二次的救援。那么这样子说被火焚烧，当然是什么？是末世审判的味道嘛。所以说背叛信仰的人，那么在末世得永远的罚，永远的罚。而且我们可以知道在现世也应该会遭受相当的审判跟恶果。好，那么讲完这个情况以后呢，作者又回头看读者，他说第九节，可是啊亲爱的诸位，我们虽然这么说，但对你们，我们确信你们将有更好的表现，更近于救恩，所以说你们会怎么样？会得到祝福的啊，你们不会变成那么坏的情况的啊。因为呢，天主不是不公义的，甚至于忘掉了你们的善功和爱德，即你们为他的名在过去和现在在服侍圣徒的事上所表现的爱德。这很清楚，作者的这边怎么样告诉读者们，我前面所讲的这一些情况啊，这些犯罪啊，把耶稣再定死啊，没有第二次得救啊，这些情况，这些语言只是对你们一个警告性的劝勉，或者是劝勉性的警告而已，不是让你们灰心丧志的啊。他基本上是什么？是呼吁读者们啊，要小心我们的信仰啊，在生活当中慢慢慢慢会懒惰下来的，慢慢会产生惰性的。所以呢，必须要摆脱这一个惰性啊，要能够怎么不断的使信仰深刻化。所以这边作者就是非常亲切的啊，就是转向读者，那语气就换了，是吧？让他们明白前面这个第七节跟第八节所描述的那种情况啊，长出美好的蔬菜，或者生出这个荆棘跟棘藜，得到天主的祝福或者被诅咒。他说你们的情况是属于这个好的情况的，你们是要蒙受天主祝福的。因为什么？你们每天啊常常所行的善功已经证明你们结出了美好的果实。这边说的嘛，你们为他的名在过去跟现在在服侍圣徒上所表现的爱德啊，就是你们的善功跟爱德是不会被忘记，天主会永远记得你们所做的努力，所结的美好的爱德的果实的。第九和第十节当然是一个劝勉跟鼓励的话，一直是讲话那么严厉啊，让谁都不喜欢听啊，所以换一个方式，那对他们鼓励跟支持。其实你可以想嘛，如果他们真那么好的话，这么信都不用写。对不对？他们真那么好，就拍拍手就完了嘛，很清楚。作者就是很好的一个老师了，他也真的是很有爱心，他要教他们看见他们有困境，然后指出这个困境的危险，同时呢，用非常美的这个人的语言的思考方式，让读者们还愿意看，愿意悔改。 当然是非常美的一个写法。好，第十一节，所以我们只愿你们每一位表现同样的热心，达成你们的希望，一直到底是怎么样？称赞以后是怎么样？用强调的语气呼吁他们怎么样？要坚持到底。这十二节是这样子，你们就不但不会懈怠了，而且还会什么？效法那些因着信德和耐心而继承恩许的人。你们这样子就会怎么样？努力的。所以我说这些话其实已经暗示了，他们已经显示了很疲倦，这个信仰团体已经显示在这个信仰的成长当中已经开始懒散了，已经产生了一些惰性啊，不想像停滞不前了等东西。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前面第五章第十一节已经讲了嘛，他说本来我还有很多话要说，但你们呢听不进去，按时机里面该当导师了，早该成熟了。这些话你反复的看着明白，这个作者就是很厉害，他很明白该怎么样那个面对这些读者们，他真的是一个好的父亲，好的父亲。那一方面就是正确的说了他的这个信仰团体所面临的困难，但同时呢怎么样也跟他们讲，那么该怎么样从这个困境里面走出来。所以这边呢就是在后面这个第十六节以后到二十节，那么非常努力的提醒啊，这个爱德的工作就必须怎么样产生在深刻的信仰跟希望当中，才能够是稳固的。那么接下去第三段啊，第六章十三节谈希望啊，什么是在信仰类的希望？回到这个最古老的亚巴郎的故事来表达。第十三节。所以说当天主应许亚巴郎的时候，因为没有一个比天主大而能够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所以当天主就指着自己启示说，我必多多祝福你，祝福亚巴郎，使你的后裔繁多，这样亚巴郎因耐心等待而获得了恩许。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以启示做担保，了结一切争端。为此天主愿意向继承恩许的人充分显示自己不可更改的旨意，就以启示来制作担保，好叫我们这些寻求避难所的人因这两种不可更改的事，在这些事上天主绝不会撒谎，得到一种强有力的鼓励，去抓住那摆在眼前的希望。我们拿着希望当作灵魂的安全而又坚固的锚，深深地抛出在帐幔的内部，做前驱的耶稣已经为我们进入那帐幔的内部，按照墨基色德的品位做永远的大司祭。这个帐幔当然指这个旧约的那个圣殿的至圣所啊，在帐幔后面的啊，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描写的这个，在耶稣被钉时，这个帐幔从上到下都裂开了。啊，这是天人的阻隔就能够打通了。这边当然另外一个图像用的，就是那么耶稣呢在这里面是真正大司祭。这人间大司祭是每年怎么样抽签以后呢去里面啊献香而已，那为人赎罪。那这个耶稣呢是真正的永远大司祭，进到帐幔里面。好，那么前面一开始他说这个十三章十三节跟十四节，他天主指着自己启示，这边用的是创世纪的故事。我们看一下创世纪二十二章啊怎么用的，各位很熟悉的故事，就是天主呢给亚伯郎一个孩子伊撒格啊，亚伯郎辛辛苦苦老年得子，开心的不得了。那么现在呢天主让他得了儿子，可是呢叫他怎么样把儿子献给天主。好，创世纪二十二章在第三十五页，三十五页啊，故事就叙述这个亚巴郎就是服从了天主的命令，带着伊撒格那么就去了啊，要把他祭献给天主。这亚巴郎举手要下手要砍他的孩子的时候呢，那么天主让使者来说，亚伯郎你不要这个样子啊，不要杀他，然后给他准备一只什么一只公绵羊啊。好，那么在这个第二十二章第十五节，你们看了是三十五页啊，创世纪二十二章十五节，那么上主的使者 由天上又呼唤亚巴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上主的断语。这天主怎么样指着自己起誓？因为你做这事没有顾及你独生子，我必要多多的祝福你，使你的后裔繁多，如同天上的星辰，海边的沙粒。你的后裔必要占领他们仇敌的城门，地上万民要因你的后裔蒙受祝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我们知道亚巴郎的故事啊，一开始是他得到了天主给的许诺啊。我跟各位讲过，我读这个创世纪十二章有三个许诺啊，他会有这个土地，有这个王国，然后呢他的后裔非常多啊，得到天主的祝福。现在呢，这些许诺呢都变成天主跟亚巴郎立的盟约，那在这第二十章上变成天主发誓啊。所以当然发誓怎么样，我们人间发誓是不可以违抗嘛，何况天主的誓言。所以所描写的是很清楚的，这边天主呢是亲自对亚巴郎起了誓。什么意思？前面天主给亚巴郎所做的许诺是一定会实现的。好，那么十五节说，这样亚巴郎耐心等待，就获得了恩许。很清楚，所以亚巴郎呢怎么样？他相信天主的许诺，相信天主的启示。那么这边说，而且是不是说一天两天呢？是好长的时间，耐心的等候啊。当然这个耐心是最长的操练嘛，耐心是我们整个的信仰生命最大的一个操练啊，这个是很清楚的。所以这边是，那么我们看见了哈，天主的许诺和亚巴郎的耐心中间有密切的关联啊。天主的许诺是一定会实现的，他自己甚至于用发誓的方式保证。但是我们知道，人是不是一定相信呢？人可能在等待的时间里面啊，一天两天五年十年就累了，哎，怎么还没有实现就算了吧，不要了。亚巴郎不，亚巴郎耐心等候，那么就得到恩许。包含他在这个面临这个最大的诱惑考验的时候，把他的独生子宰杀了献给天主，他也相信，他也做。所以在这个最后时刻，我天主出手，并没让他真正的把这个孩子杀了。好，接着是十六到二十节啊，说这个启示的问题。人呢都是怎么指着比自己更大的启示啊，以启示做担保等等的话。作者啊这边哈、啊、用了一段这个非常特别的思考方式啊，他是诠释了旧约的圣经，然后用了什么非常强的这个情感的话啊，对我们今天的读者呢是相当陌生的啊，可对那个当时的第一批的读者是非常熟悉的，而且感到是很感动的。这是非常特别的一个犹太会堂的一些语法在讲东西。这个当我们因为我们并不是犹太人，我就很难跟他们描述了啊。我这边是就是他用的东西是非常犹太化的，在会堂里面的，但目的是证明什么？天主的许诺是确实的，永远不会改变的。那整段话十三节到这二十节，整段经文就是以亚巴郎的开始，回到这个犹太生命里面，那么最深的这个经验之一。好，天主呢是至高的啊，天主是超越一切的，所以当天主都要发誓的时候，他没有东西可以指啊。我们平常人不指天发誓吗？对不对？他没有东西可以指，他是指着自己，所以他指着自己起誓。那么既然是天主发誓，那当然天主这个许诺呢就是变成这个确实的，而是不能挽回的。我们看整个的救恩历史的确是可以这么懂啊，天主从来没有后悔过。当我们在这个旧约的经文读过这些话，天主好像后悔了怎么样，这是用人的语言的描写，用人的语言讲人的经验，反推到天主身上去讲。那事实上我们从这个创造天地一直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看见天主从来没有后悔过。那么天主对亚巴郎的许诺，对整个人类的许诺，他是像发誓一样啊，听着讲了就算。 本来天主讲了就算了，对不对？只是这个希伯来作者在创世纪看这个故事，当然还是一样，创世纪的故事，他们在描写在讲故事的时候还是非常这个从自己的生命经验出发的，想啊，天主跟人差不多的方法，人发誓，天主也发誓，人发誓可能会后悔，可能会不遵守，不，天主发誓不一样。不，真的，我们看这个整个的这个人类的历史的发展，我们的过去中国人不是也讲吗？这个一诺千金吗？对，这是很重视的。今天这个时代因为变得很久，大家的尔虞我诈越来越多，这大家就不在乎了啊。过去这个言语是不得了的，更何况是古代时候讲了就算，那更何况天主还自己发誓啊。所以这个作者他这边讲的目的当然是劝勉跟鼓励读者，我们应该怎么样跟亚巴郎一样怀抱着希望啊，像亚巴郎一样要相信天主的许诺啊，让我们让读者啊在信仰的当中从信仰内在啊更新整个的生命啊，重要。不过这边我们要小心的是说作者他以亚巴郎的故事做背景来讲，但他意思并不是说啊天主对亚巴郎的许诺，天主对亚巴郎的誓言，天主给亚巴郎的恩宠，就这样子直接的一直传到今天，跟我们今天基督徒所得到的是一样，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的啊。作者要讲的是亚巴郎的故事，那说明了天主是无悔的，一定会实现诺言的。可是我们今天得到的许诺跟亚巴郎所得的不一样。亚巴郎当时得什么是现世性的嘛，对不对？土地、财产、儿子。在今天啊，这个今天天主的许诺是什么？是末世性的许诺啊，是怎么样恩宠，是真正跟天主一起生活，活在天国内的生活。所以今天基督徒所得到的许诺远远超过亚巴郎的许诺，这是一个新的秩序，那个一个新的秩序，新的神跟人的关系，新的秩序。那这个新的秩序呢，其实它是已经在旧的秩序当中，我们看见影子也好，这个旧的秩序是预象啊，一样就是个预象，预先的这个记号。那么天主呢，在过去对亚巴郎许诺，天主呢今天呢他还是许诺者。怎么许诺呢？他在耶稣基督内许诺，同时呢也在耶稣基督内实现这个许诺。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嘛，已经为我们赚得了救恩，所以在天主子内啊，在耶稣内所实现的这个事件，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联系里面，是跟天主对亚巴郎的许诺是彼此有关联的啊。所以就好像犹太的祖先们啊，他们在旧约的秩序里面相信了，接受了天主的召唤啊，亚巴郎这么深的相信了。亚巴郎代表这整个旧约里面很多人都相信了，对不对？那么旧约的人都这么相信，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经历了耶稣的死亡跟复活，在经历了这个圣喜圣事之后，我们更应该什么？相信由耶稣基督这个大司祭职务所带来的这个天主的许诺。所以这边你看讲到最后里面，作者又非常美的，几乎是不着痕迹的，又把读者又引回这个耶稣基督大师记啊，什么按照墨基色德品味的大师记，非常美的这个整个论证的方式这样子。那后面我们知道他又回到这个题目里面，因为从第七章开始要仔细的发挥，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到第十章，就整个都要发挥这个耶稣基督大司祭的身份。所以呢，这边怎么样？耶稣基督是前驱啊，什么前驱呢？他先进到了天主的圣所，这个圣所当然是指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耶稣呢，先到了这个 天上的这个圣所里面，这个圣所内部里面呢，它是我们人一切人的前驱，它先去，然后呢就打开了什么通往天上的道路。如果谁怀着希望把自己呢和耶稣基督联系在一起，当然就是信德嘛，啊，这信德跟望德都有了。谁真的这样子生活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加一句话了哈，在现世生活里面以爱德的行动证明这个希望跟这个信德，那么这样的人呢，现在就是什么，已经在天主圆满的真实中了，已经在天主内了，已经在什么，按照这个书上面写什么，已经在这个圣所内，已经把这个毛啊丢进去了。我们知道那个毛的功能是什么，是让船能够稳固嘛，不动。对，这个是在古老文学里面非常见常常用的希望，表达稳固，表达这个希望，这希望是一定会确切的实现的。我们的首领，我们的大司祭耶稣基督，按照墨基色的品位的大司祭已经先进到这个圣所内，当然是天上的圣所，那我们就相信他要带着我们一切相信他的人也进到那个圣所里面。我们现在这个生活还在这个现实的生活还没有真正的圆满，不过我们那个毛已经丢进去了，已经在里面，你可以讲已经卡好位置，这个可以讲的东西用那个当代语言，我真根本讲就是说我们是有这个确信的。当然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作者就是鼓励他的读者们，你看我们的希望是这么的美啊。那么到底这个大司祭是谁呢，你们呢还停在这个初级教育里面，我现在跟你们讲的高级的，让你们成为成年人。那么这个讲完以后呢，第七章开始他要讲他真正的高级的要领，那这第七章以后是我们下一次要跟各位谈的内容，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啊，到这第六章的结束。我们一起祈祷，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帮助我们透过希伯来书明白我们在救恩当中已经得到了确切的保证，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珍惜你带给我们的救恩，帮助我们在信仰的路上日日更新，而不要陷入懒惰怠忽的情况，帮助我们能够在希望当中相信你，在爱德的生活当中实践我们的希望与我们的信德。我们这么求你，因为你是天主，永生有望，阿们。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依然直到永远，阿们。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们。好，谢谢各位晚安，谢谢各位晚安，谢谢。